十七面，五十七面第四行，大似神光第二十八，在这一章经文里面特别显示观音释智这两位菩萨立身的功德超过了一般的菩萨。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远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语言，何时得度？得道往生，皆欲知之。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呢，必须跟前面三十八页，诸位翻开三十八页，看倒数第二行，就是寿众无量。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然后诸位就晓得一个事实的状况。佛与我呢，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这一句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无量寿，寿命之长没有法子计算的。下面又说，又有无数声闻之众，弥陀弟子有天人众，有声闻众，有菩萨众，这三类大众当中啊，举一种，当然这一种是比较少的，天人众跟菩萨众最多，就举的比较少的，这比较少的那个数量啊，也没有人能知道。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这是讲弟子们的神通能力。那么人数到底有多少呢？这是三类大众当中比较少数的。底下说，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这个心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球，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星球之多，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计算得出的。这星球里面的众生，目犍连有能力于一昼夜悉知其数，他在那里计算，只要给他24小时的时间，他通通把它算出来。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目犍连有这个能力， 下面就以他做个比喻，假使十方众生习成圆觉，圆觉的地位比阿罗汉要高，是夜夜圆觉寿万亿岁，这么长的寿命，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智力，习共推算，必佛会众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这是极其形容西方世界声闻众之多，没有人能算得出来。如果再加上菩萨众，再加上人天众，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我们想象啊，就能够体会到无法计算啊，真多啊，这么多的人，他们的能力，今天我们在大师神光这一段看出来了，与弥陀本愿呢完全相应，四十八愿里有啊，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讲，彼佛国中啊，诸菩萨中，声闻也是菩萨，人天也是菩萨，那个地方是菩萨的法界，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通通是菩萨，他们的能力皆能动视，这是天眼通，尽虚空遍法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想瞒过他们不可能，做不到的，彻天，这是天耳通啊！我们今天说个悄悄话，不让第三者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没有一个没有听见的，骗谁呢？实在讲愚痴，自欺欺人呢、啊。西方世界这么多的菩萨中，没有一个你能够瞒过他，没有一个你能够欺骗他们啊！八方上下，这就十方了。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讲时间；十方是讲空间，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你的一举一动他看得见，你说悄悄话他听得见，底下就说了，你起心动念呢，他都知道啊，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这就讲的十方世界的六道众生心意善恶啊，你起心动念，你起个念头是善是恶，你口所语言，你口里面说些什么，全都知道啊！你什么时候度脱，你什么时候啊会超越六道轮回，太晓得，什么时候得道往生，这个得道底下加一个往生，这个道就是指一心不乱，指功夫成片啊，你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他通通知道啊，没有一样不晓得。所以这个经文这两段合起来看呢、啊，汗毛直竖啊！我们能骗谁？ 我们只可以欺骗那些愚痴之人。诸佛菩萨、天地鬼神没有办法欺骗他，所以念佛的人要想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一段经文呢要多念几遍呢。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你绝对不敢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尽虚空遍法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统统知道我瞒谁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心净则土净啊，告诉诸位，绝对不是你经念的多，佛号念的多就能往生啊？未必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念佛人为什么有的往生，有的不往生？无欺骗佛菩萨的，个个往生，万修万人去；欺骗诸佛菩萨的，不能往生。这道理就在此地啊！不欺骗佛菩萨的，心地清净，正大光明，这种人呢，万修万人去。啊，心地不清净，见不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没份啊。道理就在此地啊。你什么时候真正发心，什么时候回心转意啊，什么时候以清净心、恭敬心来支持名号阿弥陀佛、观音师之诸大菩萨，立刻就见到。这是我们决定不能疏忽的啊！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当头一棒啊，给我们很大的警策啊，应当牢牢的记住。再看下面经文，又比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巡，菩萨光明照百有寻。佛在这部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趁西方极乐世界有天人、有声闻、有菩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随顺的十方世界众生而说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称呼，那个世界是一真法界，是平等法界，如果有菩萨声闻天人就不平等了啊，就不是清净平等觉了啊。所以这是随顺他方世界而说的。那么虽然随顺也是事实，如果离开事实，那佛就打妄语了啊，那就错了啊。什么事实呢？它有两种意义在，一个是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的身份啊，像我们这样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称为人天 我们是人道去的。啊，这个阿罗汉辟支佛回小向大念佛去往生的，就叫他做声闻。啊，是你没有到西方世界以前的身份。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身份都没有了，名称都没有了。这是一种称呼法。第二种呢，虽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是菩萨，智慧神通道理得到弥陀本愿威德的加持，大家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烦恼并没有断，待业往生去的吧，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没断啊。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啊，才慢慢的断的。像昨天跟诸位讲的经上，就说到这一点，慢慢去断。每一天到十方世界去供养祝福，听佛说法，回来之后又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天天消业障啊，天天长智慧呀、啊，还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把业障通通消除，圆成佛道啊。所以我提醒诸位同修，我们的业障习气有多重啊，也是无法想象啊。修学其他法门，说实在的话，是决定不能成就啊。不是法门不好啊，是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啊。那个法门虽然好，治不了我的病啊。唯独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门之外，实在讲没有第二个门路了啊。这一门你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懂得他的理论，要晓得他的方法，要认识他的境界，我们这个念佛功夫才能够得力啊。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那叫盲修瞎练啊，念一辈子佛也不能往生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知道这一段事情呢，这底下的经文你就好懂了。所谓声闻，我们就知道相当于他方世界，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未破，这一类的人啊，比照他方世界断证果位上来说，他相当于他方世界的声闻。但是极乐世界是菩萨啊，只是从断烦恼上讲啊，它等于他方世界的声闻。他们的声光一旬，一旬是八尺啊，他这个身体有这么大的光明啊。菩萨光明呢，照百有旬，菩萨是破了无明烦恼的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法身大士，他这个光明就大了啊，照百有旬了。那么这是说一般菩萨的常光，这个不是放光。如果放光呢，那大家都差不多，都有同样的能力啊。常光啊，不是作意来放光的，平常身体就有光明。这个菩萨声闻有光啊，天人也有光明，我们凡夫有没有光明呢？也有。 啊，我们的心呢太乱了，心太脏了，不干净了。假如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的心不乱，所有一切人的光明你都能看得到。啊，这个光没有意识啊，大概有几寸啊，一两寸，这个旁边有一点点光啊。你这个修行功夫越好的，那光就越大一点啊，光的颜色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练气功的，气功也属于定的一种啊，属于位也道定，他心都要清净，心不清净练不成功。他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光，从你光的颜色能知道你身体健康的状况，所以他能给你治病啊，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光啊，啊，只是很小啊，啊，没有这么大了。那么下面特别给我们介绍啊，两位菩萨，是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这两位菩萨的，这都讲常光，这不是方光。常光啊，就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那阿弥陀佛的常光就不必讲了，啊，阿弥陀佛不用放光啊，常光就啊，遍照法界，尽虚空遍法界，都在弥陀常光普照之中。啊，那么这一章经里特别给我们介绍这两位菩萨啊，这两位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是阿弥陀佛的继承人啊，西方世界的补处菩萨了。这两个人呢，我乃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呢？啊，我乃听世尊这一介绍啊，赶紧就问呢，这两位菩萨的名号是什么？啊，我们急着想知道。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啊，这两位菩萨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家喻户晓的西方三圣。观音菩萨有三部经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这个三经啊，都是附在大经里面，啊，不是独立的。第一部呢，在《华严经》，啊，《华严经》后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七回向，观世音菩萨代表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在这一部经里面给我们介绍了观世音菩萨自行化他，无量无边的功德。第二部经呢， 是楞严经的第六卷前面的半卷。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部经里面主要的是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修行成就的，着重在他自性。那么他的修行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值得我们做接近，值得我们效法。第三步就是法华经上的普门品，专门讲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偏重菩萨度化众生的功德，那么这叫观音三经。下联居老居士将这个三经合印在一起，但是他所合印的呢有些重复的地方啊，他省略掉了，这个本子我们这边有流通，但是最好呢是把这三种啊完完全全的印出来，这是我们没有看到夏莲老这个本子之前呢，我们图书馆曾经印过两次，两次都采取古大德的著书，观音三经呢后看我们印过，印过好几次。这是特别介绍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中国与中国人的缘分呢特别深，家家观世音，拜观音菩萨的人很多，认识观音菩萨的人不多，把观音菩萨看错了的人很多。观音菩萨本来面目这是认清楚的人真的是不多，你要认识清楚必须深入三经，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学，这个才是正确的。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的这个知名度啊比观音菩萨要差很多了，那么台湾这个地方啊比较小大陆到台湾这些法师差不多这讲经说法的法师远海一带的法师都到台湾来了，这个地方小人口不多，法师很多到处宣扬，所以台湾同胞有福，对于大势至菩萨也知道的很多比起大陆要胜过太多了，大陆上许许多多人你问大势至菩萨他不知道，说观音菩萨他知道，跟他讲大势至菩萨知道的人就太少太少了，没有台湾这么普遍。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很短，在楞严经25圆通章里面的一段，经文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短，般若心经260个字，过去我们讲楞严经，楞严经讲过不少遍， 独这一章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我们也讲了很多遍。虽然讲都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对于这位菩萨呢，也是认识的不太清楚啊，反正就是含糊笼统的讲法，真的不认识不清楚。可见的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我是一直到读到净土无尽，知道无尽的来源，对于大势至菩萨了，这个真正的有了少许的认识。五经它的来源，三经是佛说的啊，净土三经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我们称为净土三经。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慧远老居士啊，魏默生老居士将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最后那一卷十大愿望导轨记录，把这一卷呢附在三经的后面，称为净土四经。这个四经呢是这么来的啊，它附在这个后面，这个净土四经有没有道理呢？太有道理了啊。怎么知道呢？读无量寿经就知道了。无量寿经一开端，行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而经上一再讲，就是四十八愿里面都说普贤行、普贤道啊，在无量寿经出现过不少次，可见得华严经末后这一章呢，与无量寿经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换一句话说，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这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你要想成就圆教佛果，一定要修普贤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位菩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西方世界我们这才看清楚，原来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下下品往生的也是普贤菩萨啊，就是这个初发心的普贤菩萨啊，这个实性位的初性的、初性、二性、三性，一直到等觉、妙觉，通通是普贤菩萨啊，我们才对西方极乐世界才又认识清楚了，又搞明白了啊，没有一个不是修普贤行。那么这一品附在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呢，那就非常有道理了啊，这个真正是 慧眼，不容易。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从楞严经里面取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称为净土五经。这个是这么来的，印光大师附近去了。印光法师是何等人物呢？我们在《永世记》里面看到啊，他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实在不简单的。那么他把这一章经提出来附在五经，这个四经后面称为五经，这个提醒我的注意了。他不这样做，我对于楞严经我讲过很多遍，讲的也算相当熟，始终没有啊注意到这个事情。他这么一提示，我就注意到。再仔细一观察呢，这一章经了不起，虽然只有短短的244个字，它是净土宗的心经。这是印老把它列在四经后面，成为净土五经，是净土宗的心经。当然他在楞严会上是楞严会上的心经，超过般若心经太多了。般若心经只是般若部的心经啊，600卷大般若的心经啊，不能代表全体。念佛圆通章是32部的心经，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的中心。不仅是世尊一代弘法利生的中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中心。印祖这样一提示，我这才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一点都没错。我们得感激祖师大德，不是他这样子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没有办法看出来下莲宫很了不起。他给我的启示也很大，就是静修捷要。他在静修捷要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我是第一次听到，以前没听人家这么说过。我讲楞严经讲那么多年也没发现过，他这样一提，我一想有道理，一点都不错，确确实实是净宗初祖。我从前讲华严的，我只知道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在菩提树下定中第一次讲的大经， 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的经是华严经，华严会上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我知道普贤菩萨是净土宗的初祖，我不知道大势至菩萨是啊，我晓得普贤菩萨是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土宗的初祖，大势至菩萨是净虚空变法界的初祖，那个范围更大了，虚空法界里面第一个提倡念佛成佛的是大势至菩萨啊，我们娑婆世界第一个提倡的是普贤菩萨，在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是庐山慧远大师，所以慧远是中国的初祖啊，这个我们讲到净宗初祖，那要问了，是法界初祖还是娑婆初祖还是中国的初祖呢？这才搞清楚啊！哎，连这个念佛圆通章啊，我就特别重视啊。所以那一部经，不要看到只有244个字啊，确确实实含藏了无尽的佛法啊，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法门。都出不了这244个字，真真不可思议啊！这是两位菩萨啊，其余的我不需要讲。诸位呀，如果更新历典的人就能体会到了啊，我底下不讲啊，意思。你也能够想得那晓得什么呢？为什么这两位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助手？为什么这两位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后部分啊？这个我今天在此地不说明，你们明白了体会呢很好，体会不了啊，存疑也行，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啊。等到将来有机会，我讲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我就会把它讲清楚了。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经文，十二菩萨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这个一段经文含着有无尽的情意，娑婆世界的人很重感情啊，原来这两位菩萨是我们的同乡啊，乡亲啊！啊，他们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成就的，去往生的。娑婆世界是这两位菩萨的故乡啊，因此娑婆世界的人。对这两位菩萨的感情特别深重啊，感情重，他来度化众生就很容易接受了啊。过去生中没有这个缘分，菩萨智慧神通能力再殊胜，奈何众生呢？不愿意亲近你，不愿意接受你，那就没法子了啊！这正是佛门常讲啊，佛 不度无缘之人，啊，跟众生没有缘就不能度。正因为如此，学佛的同学啊，要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与一切众生呢结法缘。你成佛度众生就度得多啊，你要不肯与众生结法缘，将来成佛没有众生相信你，啊，你也度不了几个人。成佛了，你那个三千世界很小，就不大了，是没几个人嘛。啊，你在因地当中啊，不肯跟人结化缘啊，很要紧啊。那么想到将来成佛广度众生，眼前呢，你要想讲经说法，有许许多多的听众，这还是要结化缘。啊，你没有化缘，就没有。